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晚 FM， 我是主播紫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生如蚁而美如神。小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是光明的，后来却发现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重读小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对已故姑姑一无所知的生，瞥了一眼骨灰坛，问及松子的死因时说，孤独而死吗？我一时讶异，是翻译不够恰切，又或者难道在日本文化里，孤独也能算是死亡原因的一种吗？如今想来，生看似无心的一句话，倒不失为是对讨人厌的松子的一生很好的概括与解读。小说作者赋予松子的确实是极其孤独绝望的一生，因病弱的妹妹久美而从小遭受父母的冷落，按照父亲的意愿当了中学教师，却在休学旅行的途中差点被丧德的校长强暴，因为学生偷钱的事件，阴差阳错地把自己弄到被校方开除，昔日的追求者也离他远去。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他年轻的人生已然是一地鸡毛了呢？不，还会更糟。松子动荡波折的人生，从离家出走后才算真正开始。还是从他经历的那几段千疮百孔的爱情说起吧。与潦倒的青年作家八女川在一起，作家却虐待他，最后以自杀的方式抛弃他，只留下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的一言。之后与作家的朋友同居，又不甘于自己第三者的身份去找了男人的妻子，再次被抛弃。之后的人生更是每况愈下，先是做了浴室女郎，后来又染上冰毒，直至杀人入狱。狱中她学习了美发，考上证书，出狱之后在美人院里当了美发师。作者再次给了我松子此后的人生会就此安稳的错觉，总在我以为悲剧可以就此落幕的时候给我吃个暴力。终究还是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那个偷钱害得他被学校革职的坏男孩龙阳一再度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时，他没有愤恨那个让他原本从优秀的乖乖女的轨道偏离，沦落到这般田地的始作俑者，而是在得到龙阳一的求爱后，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新闻至此，我不由有些佩服这个看似笨拙却奇迹般的拥有一腔孤勇的女子。她一路被嫌弃，被辜负，被抛弃，被欺骗，被背叛，面对如此支离破碎的生活，他仍然本能地活下去。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生存本身就足够动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底色悲凉的人生，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忍受自己的人生在无数次的有一点点起色之后便又要回到原点，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憧憬与失望之间。与松子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那个青年作家，面对无望无助的人生，八女川选择用自杀的方式草草地了结着命中注定的悲凉。可松子偏不信命，在一次次的被生活 diss 之后，他选择 kiss 回去。他去相信，去憧憬，去热望。他认真对待每一份他从事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去爱每个和他交往的男人。不去讨论他那不光彩的工作，也顺便忽略他挑选男人的眼光。我想说，他活得用力的要命。这份任性和执着，不禁让我想起了西绪福斯。川高松子亦是荒诞的英雄。当人类对幸福的热望碰到这个非人的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世界，荒谬就产生了。松子终其一生生活在令人绝望的荒谬里，他笨拙而固执的反抗方式是爱， 想到了书中那个来自圣经的句子，神是爱，爱不被原谅的人，这就是神的爱。刹那明了，松子的心中有神，他的人格里有神性。无法释怀松子的死，活过了无数次悲剧情节的松子，终于打算再一次站起来反抗生活的荒谬时，却意外丧生于公园嬉戏的青年男女的殴打之下，不由感慨生而为人的无奈。在命运和死亡面前，个体卑微渺小，可悲可笑的太像只蝼蚁。就这样，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在我的唏嘘不已中仓皇落幕了。但那个为爱而活的松子，无数次从一切都完了的生活中挺过来的松子，无数次在感到幸福的时候放声歌唱的松子，即使在飞蛾扑火也毫不退却的松子，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最后祝愿所有的好姑娘都能被收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因为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对了，万一被生活 diss 了怎么办呢？我们大可以学学松子 kiss 回去啊。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爱玩 FM， 获取全文及背景音乐。